《白发魔女传》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且说王兆熙读信之后，与玉罗刹告辞，匆匆赴京。在路上走了数月，到了京师已是初春。那日大雪下得正紧，王兆熙自宣武门入城，忽见人头簇拥，远处有人鸣锣开道。王兆熙好奇一问，旁边有人说道：“客官，你不知吗？近日京城闹出一件极大的案件，许多官员都被牵连入内，今天连户部侍郎卓继贤也被推出午门斩首了。人说伴君如伴虎，果然不错呀。卓侍郎听说还是一个好官呢。”王兆熙听说吃了一惊，这卓侍郎正是卓仲连的儿子，耿少南替卓仲连保镖，也是卓侍郎请他来的，怎的好端端却被推出午门斩首呢？王兆熙人极精灵，就近走上一家酒楼听人谈论，不消多时已知道案情原委。原来明神宗及万历帝朱翊钧生有两个儿子，长子长洛是皇后所生，次子长洵是宠妃郑贵妃所生。郑贵妃阴谋夺权，神宗迟迟不立太子，后来朝臣请立长洛为皇太子，封长洵为福王，封地在洛阳。长洵不肯出京受藩，朝臣又上奏催他出京。长洵出京后只一年，明万历四十三年，忽然有人执枣木棍打伤慈庆宫的守卫，直入前殿，才被被捕。这个案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朝三大怪案之一——挺击案，一时闹得满城风雨，震动京华。太子虽然没有受伤，但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有人敢闯进宫殿打伤卫士，这真是从未有过的事情。尤其奇怪的是，那直棍闯宫的人自称郑大棍子，说话举止疯疯癫癫，太医会诊也不敢断定他有病无病，三司会审要他供出主谋，他胡说八道，报了一大串大臣和宫中太监的名字，也不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。结果朝臣阉宦，皇亲国戚分结党羽，相互攻讦，神宗皇帝又是一个昏庸的人，毫无主意。今日听这个朝臣的话，明日又听那个阉宦的话，弄得牵连日旁，朝中人人自危，连卓继贤那样一个不管闲事的好官也被牵连入内，竟然不加审讯就把他推出午门斩首去了。王兆熙明白了案情原委之后暗暗叹息，心想满洲崛起东北，倭寇为患东南，而皇帝昏庸，朝中又是党争位移，这大明江山恐怕也不会长久了。转而又想，这样也好，朱家无能，就让我王家来管一管。他折下酒楼，根据父亲所给的京城地图，一直寻至豹子胡同，孟家门巷依稀记得。不料走进巷内，抬头一看，猛吃一惊啊！孟家朱门深锁，门外交叉贴了两道封条，竟然是锦衣卫封的。门外还站有两名魁梧汉子，显然是宫中卫士。王兆熙哪敢停留啊，慌忙溜出胡同。他心中惊疑不定，一路踱到天桥附近，再寻访一位副职， 也是京中颇有名气的武师柳希明。幸好一找便着，柳希明见是他来了，吓了一跳，急忙锁好门户，拉他进入内室，低声说道：你怎么这般大胆？你父亲是朝廷钦犯，你岳父又被捕去，生死未知，若有人知你身份，如何是好啊？王兆熙笑了笑说道：京中正注意着这件怪案，锦衣卫未必会分心来料理我。我正想请问叔父，毕月是太子宫中的执殿武师，怎么也会被捕啊？难道他也被牵连进挺击案了吗？柳希林叹了口气说：唉，我也莫名其妙的，那郑大棍子还是你岳父擒拿的，就是没功也该无罪呀。唉，却颠倒过来把他也捕了去啊。王兆熙暗暗盘算，当下却不作声。过了两天，孟家门外的警卫已经撤了。一天晚上，王兆熙吃过晚饭，突然换了一身黑色的夜行衣，对柳希明说：叔父，我今晚想到碧月家中探他一探。柳希明说：这如何使得呀？王兆熙说：我绝不连累叔父就是。柳希明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劝他不听，也只得由他去了。北京的民居一般都很矮，就是大家陈氏也只是院落广阔，很少有三层楼宇了。因为历代皇帝限定民居不能高过五凤楼的角楼，以便在宫中可以俯瞰全城，而民居则不能窥探宫内。王兆熙轻功甚好，轻轻一跃已上了屋顶，从囊中取出两枚铜钱，夹在中食二指之间，先把第一枚铜钱向上一抛，二指一甩，再把第二枚铜钱照准第一枚打去，两枚铜钱在空中相撞，发出铮然声响。这一招有一个名堂，叫做轻浮传信，是夜行人联络的暗号。两枚铜钱在空中一碰，滚落院中。王兆熙蜷伏在屋檐上动也不动，过了一会儿，果然有两个黑衣卫士走了出来，望了一望，自语道：什么声响，连鬼影也不见一个。另一个人说：京师重地，哪有人这样大胆，李指挥也太小心了。两个人呆头呆脑的看了一会儿，又进去了。王兆熙暗扣前镖，本待二人上屋就要猛下杀手，这时候心里笑道：真是笨虫，江湖路道一点也不懂。他身形一晃，急速飞过一片瓦面，赶在两个卫士的前头进了庭院，再纵身一跃，跳上书楼。这是他岳父平日休息之所，王兆熙见楼门半掩，内里无人，蹑足入内。不料他前脚刚刚踏入，那扇门板突然倒了下来，一口明晃晃的利刃从门后伸出，冷气森森已从侧面刺到。好个王兆熙呀，临危不乱，伏地一滚，左手将门板一抬，那口利刃插在板上。王兆熙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，长剑拔在手中，只听得有人呵呵笑道：嘿嘿嘿，你这个小贼是自投罗网。王兆熙长剑一晃，正待进招，突然间书房两面侧门大开，暗器嘶风纷纷打进。王兆熙身子滴溜一转，长剑划出一圈银红，在满是暗器飞舞击撞之中，挥剑直取那伏在门后的卫士。 原来今晚轮值的三个锦衣卫都是老于江湖的高手，他们接的命令是要将所有来探视的人生擒，所以故意装出粗心大意的样子，引他进来，然后三面伏击。幸好王兆熙武艺高强，要不然几乎受了暗算。那伏在门后的卫士像是一个头目，一口刀横扫直劈，呼呼生风，居然是五虎断门刀的上乘刀法。另外两名卫士，一个使熟铜棍，一个使气节鞭，也都是招式力猛。王兆熙挥剑力战，左挡右挥，连扫带炸。打了片刻，那使熟铜棍的卫士中了一箭，跳出圈外。王兆熙携着寒风浮身一跃，趁着一招得手急下杀手，想先毙掉一人再算。不料是断门刀的那个家伙招数着实滑溜，趁着王兆熙浮身进剑，蓦然横刀扫去，一招凤凰展翅，竟斩对手上盘。王兆熙被迫放松那名使熟铜棍的卫士，拧身翻剑，把来袭的断门刀隔出门外。缓得一缓，那是七节鞭的卫士已扑了上来，属熟铜棍的也负伤再斩。王兆熙以一抵三，兀自不惧，常见寒风闪闪，剑势如虹。须知他的父亲王家印乃是剑法名家，得到过十家聂云剑的真传。王兆熙文武兼学，内外双修，极为了得。再战了片刻，那使七节鞭的也中了一箭，痛得哇哇大叫。王兆熙运剑如风，节节进破，使熟铜棍那个退至墙边，犹自不如。王兆熙一剑刺去，他向后一退，碰得那堵墙也动了起来。王兆熙剑招如电，一剑把他钉在墙上。忽然听得砰的一声，墙上竟然裂了一个大洞，那名卫士的尸身跌入洞内。王兆熙重心骤失啊，他晃了一晃，几乎给七节鞭扫着，急忙抽剑回身。就在此际，猛听的墙内一声怪叫，窜出一个人来。王兆熙愣了一愣，不知是友还是敌，尚未看清，眼前又是一亮，墙内又跃出了一个少年女子。只见她白衣飘飘，纵身一跃，在众人惊愕之中抢到了门口，横剑一封，急声叫道：敏哥，攻那名使刀的卫士。先跳出来的是个少年，傻乎乎的抡刀急扑，两刀相隔，双方都感到手腕震得酸麻。王兆熙定了定神，凝眸看那个少女，心想：莫非是我的未婚妻子？再细看时，轮廓依稀记得，心里蓦然一酸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呆呆的看那两个人相斗。另一名卫士见情不妙，慌忙夺路飞逃，已在门口的少女一抖手，三柄飞刀连篇飞出，上中下三路一齐打到。那名卫士惨叫一声，身上顿时添了三个窟窿。那白衣少女一边放暗器，一边发话道：
喂，少年人，你为什么竟瞧着我不动手啊？
王兆熙面色一变，看那个少年和敌手相持不下，一跃上前，左肘朝他一撞，说道：你退下。那个少年愕然：你干嘛？王兆熙一腔怒气无处发泄，长剑一抡，用足了十成力量。那名使刀的卫士虽非庸手，却哪里敌得住他的内家功力，只听得咔嚓一声，断门刀整个断了。王兆熙剑锋一转，把他斩为两截。 王兆熙收剑要走，却听了那个少女盈盈笑道：
你的剑法真不错呀，只是鲁莽一点。
王兆熙心头一震，暗笑自己修养不够。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，怎能为儿女之情动了嫌弃？这鲁莽二字之评，弄得他脸都红了。那少女上前一一说道：
亦是为家父冒此大险，尊姓大名，可肯赐告吗？
王兆熙与未婚妻分别已有16年了，孟灿催他迎亲的事儿，女儿并不知道。他做梦也想不到未婚夫从万里之外来到京师，所以虽觉这人似曾相识，却不敢相认。王兆熙说：
小姓姓王，名日昭，小姐可是孟武师的掌上明珠，闺名叫做秋霞。
孟秋霞诧异道：
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
王兆熙又问道：
这位小哥可是？
那少年傻笑着答道：
小弟叫做白敏，是孟武师的弟子。
王兄啊，你的武功真好，这一招就把那个鹰爪孙废了。
你撞了我一下，我一点也不怨你。
王兆熙心想，这傻小子名叫白敏，却一点也不机敏。王兆熙心里酸溜溜的，故意不报真名，胡乱捏了一段来历，说是自己曾受过孟灿的大恩，所以拼舍性命也要来探他一探。孟灿交游甚广，孟秋霞尽自信了，再次道谢。王兆熙忽然问道：
你们躲在这个墙壁里多少天了？
白敏说道：
老师被捕的那天算起已有3天了。
王兆熙越发不舒服，不自觉的面色铁青。孟秋霞秋水盈盈，注视着王兆熙的面色，关心说道：
王兄，你累了，歇一歇吧。
白敏接口说道：
嘿嘿，一定是打得乏了，我去寻一瓶好酒来给你提提神。
王兆熙又好气又好笑，那傻小子已经跑下了楼，到酒窖里寻陈年老酒去了。王兆熙与未婚妻在书房里悠悠相对，淡淡的月光从窗外泄进来，王兆熙一阵阵心跳。孟秋霞燃起了2支红烛，在烛光映照下，她越发显得艳丽。王兆熙说：
孟小姐，请恕冒昧，我想知道令尊大人是怎样被捕的，下落如何，好设法相救。
孟秋霞眼光闪了一闪，眼睛中充满谢意。王兆熙低下了头，不敢迫视。孟秋霞倒是落落大方，说道：
就在挺击案发生后的第2天晚上，我们家中突然来了2个奇异的客人，也是在这个书房里和家父说话。我和白明躲在里房，只听着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后来就简直听不见了。我只断断续续听着那个客人说些什么凶手、口供、阴谋之类的话，又听得家父接连说了几次我不知道。后来客人去了，父亲就叫我们赶快逃走，但他到外面望了一望，忽然又走回书房，把我们推进墙内的暗室，还把2大包食物扔了进来。我们刚刚躲好，锦衣卫就进来了。我们轮流睡觉，听外面卫士的换班谈话，才知道已过了3天。我们在里面闷得不耐烦，正想闯出去，你就来了。
王兆熙听他说到与白敏在里面躲藏，毫无羞涩面红之态，心念一动，怀疑不定。孟秋霞又说：
啊，我记起了，他们还似乎提到郑国舅和魏公公的名字。
王兆熙曾帮助父亲处理过许多事情，见识阅历都超越于他的年纪，
听了孟秋霞的话以后，低头默想，过了一阵才缓缓说道：这挺击案一定是一个大阴谋，有人买通凶手，想陷害另一批人。你的父亲是第一个接触凶手的人，所以被卷进去了。主谋的人指控你父亲知道什么内情，或者是想套问凶手说过些什么话，所以把他架走。照情形看来，主谋的人定是朝廷中有大势力的人，也许是那个郑国舅，或者就是那个魏公公。我猜想你的父亲一定没有死。
孟秋霞说：为什么？
王兆熙笑道：除非你父亲真知道些什么，而又把所知道的全都说了，否则他们疑神疑鬼，一定会慢慢套问。孟秋霞眼睛明亮，赞叹道：你看得真透彻。对面前的这个少年不自觉地钦佩起来，心想自己未婚夫不知是什么样的人，要是像这个姓王的少年那就好了。可巧他们都是姓王的。想到这里，面上一阵红晕，粉颈低垂。王兆熙暗暗诧异，怎么刚才还是那样落落大方，现在又显出女儿羞态来了呢？孟秋霞自觉失态，急忙定了定神，抬起头来正想说话，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。